弟兄姐妹好，也特别谢谢曲牧师，因为本来我应该继续讲旧约，但是他上个礼拜跟我说，你可以讲别的题目也可以哈，就是因为我跟他说，我上个礼拜在一个教会讲这个题目，那他说你就讲这个题目也可以，谁知神真的一早就准备啊，因为这个礼拜我妈妈又进了医院，所以我就是炒冷饭哈，其实不是哈，我也花了一点时间来准备，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尤其当教会慢慢成长啊，那我们会遇到一些的问题哈，就是有人会问，既然基督徒都是信同一个神，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宗派呢？比如说我自己小的时候在信义会教会，然后再大一点我去了五旬节教会啊，然后出国读书以后呢，我参加宣道会，那在德州读书的时候呢，我就参加浸信会，来加州三藩市在中信侍奉的时候就参加了长老会，哇，这许多的会我都去过哈。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会？圣经里面好像你看新约圣经就很简单嘛，在以弗所的教会就叫做以弗所教会，在帖撒罗尼迦的地方这个教会就叫做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不简单吗啊？那我们在 Rona Park 我们最合乎圣经了哈，就叫做 Rona Park 教会是吧？但是问题就是说，假如 Rona Park 有两个华人教会怎么办啊？有十个华人教会怎么办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稍微认识一下，到底宗派分各个的派别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啊？宗派，那我们该怎么看？那另外有人说，那既然宗派哈，那彼此尊重哈，都可以同时哈和平共存，甚至哈宗派其实宗派与宗派之间呢彼此有来往的，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信仰哈，没有问题的。等一下我会解释，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又会指一些的宗派叫他们做异端呢？啊，比如说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在中国大陆土产的东方闪电啊，为什么你又说人家是异端啊？那你人家说你是异端可不可以啊？那到底什么是异端？那当我们基督徒慢慢成长呢，我们都要面对这些的问题哈，就是怎么处理我们中间的差异啊，差异的问题。那大家知道教会存在了2000年啊，从耶路撒冷一直发展到地极。今天全世界大概有1/3的人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人。那到底彼此之间啊，到底我们凭什么我们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呢啊，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语言背景这么不一样，到底什么是我们信仰的标准？你说整本圣经吗？那有些人这样解释，有些人那样解释，那你又如何解释呢？谁是标准？所以呢这些问题呢其实不只是我们现在啊，在初期的教会已经要面对了。为什么呢？初期教会成长得非常快，很快，当时组织也非常的松散，就好像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一样，很多人信耶稣，然后哇，教会很多家庭教会就起来了，但是呢彼此之间没有很多联系，很松散的。那第一代啊，基督徒呢当时有使徒们，所以他们是权威啊，因为他们亲自跟过耶稣，所以呢耶稣讲的话他们亲耳听过的。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说，耶稣是我们亲眼看过听过亲手摸过的，所以他们是权威。但是这使徒会死掉的，第一代过去了，第二代怎么说呢？不能用这样的词了，他们只能说我亲耳听见约翰所说的，亲耳听见保罗所说的。再到第三代第四代那怎么办呢？其实当时呢就其实在初级教会你就发现已经有很多 信仰上面差异的问题哈。你假如记得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就有一个叫西门的啊，他能够行法术，他看见彼得啊，跟人一按手祷告，圣灵就降在他身上，哇，很有能力。所以呢，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有这个能力？我给你钱啊，我买这个权柄。”彼得就骂他啊，就责备他啊。圣灵的能力岂可以用钱买吗？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特别是基督教啊变成主流文化社会主流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人啊，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真的认识耶稣而来的。就好像啊，跟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不一样，你要么不信，你信呢，你就预备付代价。所以所有信的人都是真正啊，很真诚要认识耶稣的人。但是呢，初期教会啊，圣经告诉我们啊，教会发展得很快，哇，看见很多神迹奇事，很多人就是为了神迹奇事而来教会的，不是真的要认识耶稣是救主的。然后十八章我们看见有一位很有学问的亚波罗学者，很热心的传道，但是他了解的不完全，所以他教导当中呢有错误，结果呢也有基督徒去帮助他，去纠正他。事实上到了第二世纪，我们看见有很多不同的学术学说出现，其中一个呢就是近年复古的诺斯底主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看这个达文西密码，有没有看过啊？没有看过大概也有听过Da Vinci Code 啊，我不愿意花钱去买这一本书啊，结果有人从 email 上面啊，用一个 nickel 可以买到，所以就寄给我看了。哇，我一看就上瘾了，因为他的确写得很好，但是里面的东西啊，很多东西呢是胡编的啊。他虽然第一页上面说里面东西都有 document， 但是呢，很多学者就可以点出来哪一点根本就是乱讲的啊，没有根据的。但是呢，这本书吸引人更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 Gnosticism， 这个诺斯底主义。这个诺斯底主义呢，在过去五十年在西方社会，特别美国怎么兴起呢？特别是这个新纪元 New Age Movement 里面呢，是其实就是 Gnosticism 里面的一些的思想啊，复古。那到底这个主义讲什么呢？他就是说，一个人要认识神，你需要一个很特别的知识啊，一个 secret knowledge 啊，一个 secret code 啊，一个密码。你假如有那个 knowledge， 有那个知识呢，你就可以得救啊。但是不是很多人可以啊认识的。所以在初期教会其实已经有这个啊，已经有这个 Gnosticism。 当时无论是使徒，无论是第二代的基督徒，都要应付诺斯底主义里面所传讲的。其中一样他们也讲，就是说我们人啊，我们灵魂是圣洁的，我们的肉体是败坏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不可能是人，是吗？假如你说耶稣没有罪，那他一定不可能是人，耶稣只可能是神啊，耶稣不可能是人。然后呢，另外一种结果就是他们说肉体是罪啊，是败坏的，所以呢你放纵也不要紧，反正他就是败坏的啊，他是没有得救的啊。这个是诺斯底主义里面的一些的教导啊。所以当时呢，他们已经啊要应付这个诺斯底主义。但是不只是诺斯底主义，当时还有其他的哈，好像有一个就讲，他说你看读圣经，新约的耶稣跟旧约的耶和华就很不一样啊。所以新约的耶稣呢是充满了爱，旧约的耶和华真是邪恶啊，动不动就杀人啊，啊，这样一个神怎么可能跟耶稣是同一位神呢？所以他们反对三位一体，而且呢认为旧约这个耶和华是一个邪恶的神啊，所以也在传 啊，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当时的基督徒领袖呢，教会领袖呢，很快的他们必须就是啊，确定下来到底耶稣传给我们的啊，耶稣传给保罗，保罗彼得传给我们的，到底这个福音啊，是到底这个标准，这个范围是什么啊？那结果呢？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后来成立了正典啊，正典，就是说当时其实很多书啊，最近也浮现了，有什么犹大福音书啊，腓力福音书啊，甚至玛利亚福音书啊，是不是？那有传说说这些福音书呢，其实当时呢啊，都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啊，只是当时的教会领袖呢不喜欢啊，有某种的原因把他们压下去，特别玛利亚啊，当时是男权的社会啊，这个耶稣最亲爱的门徒其实是玛利亚啊，甚至传说说玛利亚是耶稣的妻子，是吧？那达文西密码里面呢更讲到这个女主角啊，就是这个玛利亚跟耶稣啊的后代啊，出生啊，他们结婚生的儿女的后代啊，啊是皇家的后代啊，这些东西哈、啊。那当时的使徒们跟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哈、啊、就要成立这个所谓的正典啊。正典靠什么呢？啊，假如你有读圣经的历史，你知道正典很重要，一样就是说写这些书的人呢啊，都必须是耶稣的啊门徒啊，或者耶稣向他显现的啊，耶稣向他显现有第一身的资料的人啊，而且呢这些书都必须在耶稣离世以后最靠近的时间写成的。比如说这个诺斯底福音啊，这几本的福音发现都是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写的。那个时候呢跟这个四福音啊，这里其他的书信呢是在耶稣死后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写啊，就相差很远了啊，就相差很远等等哈、啊、我不多讲。不过呢就是当时他们成立正典啊，那当时许多人信耶稣，那整本圣经有这么多道理，那是否你要懂全部圣经你才能够做基督徒呢？那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啊，慕道友也问啊，我圣经只读了这一点点，怎么信耶稣呢？等我把整本圣经读通了啊，我才信耶稣吧。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呢初期教会的领袖已经啊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基要的真理，就是说我们信仰的基础，你假如能够掌握这些基础已经足够了啊。其他呢就是这些基础所衍生出去的一些的真理啊。所以后来他们把这些基要的真理呢就写成简单容易明白的信条啊，后来称为信经啊。那其中有一个呢我念给大家听啊，使徒时代已经有的，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换句话说，当时那些慕道友只要他们信这里这一些，他们就可以真诚的相信，就可以成为基督徒，而且呢受洗加入教会。这个叫做信经啊，信经。我小的时候去信义会都要背这个的哈、啊，我现在不记得了，所以要看着念哈、啊。其实非常宝贝的，就把我们基础的信仰很简单容易明白的归纳在里面。那你说他们这样子归纳根据什么呢？啊，根据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四章这里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这里有七个一啊，七个一，这里说，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心，在什么事情上合一呢？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有七个一哈，一个一就是说，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无论你今天叫信义会、圣公会、宣道会什么会，其实都是一个教会。所以你看，我几十年里面就跑了这几个教会，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分别，有分别，但是这些分别是很小的。比如说信义会，我去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他们比较注重这些聚会的这个仪式啊，哇，这个规规矩矩的，啊，很严肃的啊，因为他们是从比较靠近从天主教那边演变过来啊，所以呢很注重仪式的。啊，去了五旬节教会就很不一样了。他们聚会的时候一同祷告啊，然后同声开声祷告，甚至有人讲方言啊，那也有医病啊，传福音很热啊，然后呢啊，就是聚会的时候跟信义会刚刚相反，那个就是很严肃很安静，那个就是很吵啊，所以起初去的时候很不习惯。好了，来到宣道会啊，宣道会呢啊就是比较平和，但是宣道很重视传福音啊，常常有宣教的活动啊。好了，去了浸信会啊，又不一样了。浸信会很民主啊，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月一次会有大会投票选举啊，通过。后来去到长老会又不一样了啊，又不一样啊。长老会他们不受浸的啊，有人要受洗的话全部排在这里，牧师祷告完以后问了几句以后就洒水啊，滴水，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但是呢在基要的信仰上面完全一样了。他们相信身体只有一个，一个教会啊。那等一下我会解释，那为什么要有宗派，不同的宗派。一个圣灵，住在你里面的那个圣灵也住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相通啊，所以我们生命相通啊，这个很宝贝的啊。一个圣灵，然后一个指望，就是耶稣会再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不是永恒的啊，我们有一个指望，耶稣要再来。一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一信，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圣经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根据。一信，一喜，就是我们圣灵的喜。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说，我们得救的人都是在圣灵里面受了喜的，归于基督的身体啊，信而得救啊，这个圣灵的喜。一神啊，神是独一的真神，这里讲到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啊，父神、耶稣基督跟圣灵。我去的这些教会在这些事情上是一模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差别，因为我们在基要的基础上面是一样的，一样的。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些就是我们的基础。而且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很严厉的说，假如有人跟从别的福音，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啊，他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啊，他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话语，假如在你们中间有人传别的福音，你们跟从别的福音啊，这个就是把你们带走的人，这个是该受咒诅的。哇，很严重。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常常说我们宽容宽容宽容，宽容到一个地步不需要任何真理的标准，这个在圣经里面绝对不能接受的啊，是有标准，但是呢这个标准是有根据的啊，是有根据的。然后呢约翰一书也讲，就是说有假先知出来，你们怎么测验呢？就是看看他承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原来在初期教会，耶稣是神又是人，是一个非常啊常常受到啊挑战的一个信仰。因为有人传说耶稣是人不是神啊， 他很伟大，他的所讲的东西啊非常好，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他不是神啊。有人说耶稣是神，不是人，就好像诺斯底主义，他们说他怎么可能又是神又是人呢？啊，因为人就有肉体，有肉体就是败坏，有败坏怎么可能又是神呢？然后也有人传说啊，耶稣是半神半人啊。然后又有人传说啊，耶稣跟耶和华就好像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他说耶稣是神，不过是小一点的神。耶和华是高一点的神，大一点的神，耶稣是小一点的神啊。他们好像也有圣经的根据哦。这些东西呢，初期教会有人说今天的异端呢、啊，就是所谓异端，就是偏离这些基本信仰的啊。这些呢，教会在头500年已经通通遇到过，不是新鲜的事。无论今天你看哪一个异端啊，我自己写了一本叫做《异端与极端》哈、啊，这个海外校园出了，那啊、就是感觉就是怎么可以用比较简明的方法哈、啊，先把我们基本的信仰拿出来，我们要凭什么去说别人是异端？不要随便说别人是异端。有些人以为啊，他跟我的教会不一样，他就是异端啊，不是的，因为跟我们教会不一样的教会多的是。我们的着眼点是什么？是他这个基本信仰，这个基本信仰。所以呢，我们了解以弗所书第四章呢，这个非常重要。假如有人怀疑耶稣是否神，或者耶稣是不是人，或者神啊，有人甚至说，你看这里说有一神，然后又有一主，又有一圣灵，那不是三位神吗？但是圣经却是三位一体，又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个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很清楚自己在信什么哈。后来呢，到第四世纪呢，基督徒哈，那里教会领袖就开了一个会，叫做尼西亚会议，他们就写了尼西亚信经，就把使徒信经里面的一些字眼呢，又更详细的来谈。为什么呢？就是要面对当时这个对基督论这一方面产生的问题来回答。啊，比如说上面只是讲到耶稣啊，他因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后来死了，埋葬，降在阴间啊，死里复活。但是呢，他们就特别讲，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因为当时有人就说，他既然是啊是父的独生子，那他就不是第一了。啊，他就是跟神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说嘛，那他既然是他的独生子，那一定爸爸比儿子大嘛，是吧？所以呢，就说耶稣是低一点的神。所以呢，尼西亚信经当时呢，就根据从圣经里面的了解，就是说是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是受生的，不是受造的啊。这个也是耶和华见证人。在这一点上面，他用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说耶稣是守生的，就是他也是生出来，但是他们没有留意那个字是 begotten 啊，不是 born， 是 begotten， 是受生而不是受造哈、啊。因为后来呢，圣经有解释，守生的意思呢，是指说他是首先复活的，首先复活的意思哈、啊。那所以呢，你看见在尼西亚信经呢。就把这个呢比较 elaborate 一下哈，就是把圣经里面耶稣自己的讲论，耶稣自己的启示哈，更清楚一点讲出来。那我们看见就是说耶稣哈的神性人性，然后圣经的权威，然后独一的真神，然后三位一体的神，然后救恩是因信称义，这些都是我们基本的信仰，就要掌握得住哈，掌握得住。那为了容易记忆呢，我们可以用基要信仰用 ABC 来说明啊。A 就是 Atonement 救恩 ，A B Bible 啊圣经，
See Christ.
其实 ABC, Atonement 就是救恩。B, Bible, C 就是 Christ, 基督论。只要你掌握这三样呢，其他比如说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神、一个教会、基督的再来，都是圣经明讲的。你相信圣经的权威，这些你都一定要信的，就没有问题了啊！除非你不信圣经的权威。那你发现有一些异端，他们的问题就是在这几点上面出现问题，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哈。那这个，所以宗派跟异端的分别就在哪里呢？就是凡是这些宗派持守这些基本信仰的，我们都叫他们就是基督教了啊，就是基督教了啊，这些都是按照圣经信仰的基督徒。但是那些不持守基本信仰的，就算他们挂基督教的名，一般来讲历史里面也叫他们做异端啊，异端。比如说摩门教。摩门教呢，它异端在哪里呢？他们在这个基督论啊，在救恩这一方面都有问题。比如说他说摩门教认为每个人生前都是活着的灵体啊，耶稣也是其中一个灵啊，甚至他这样说，他说他摩门教基本上相信神本来是人，有血肉的身体，因为行得好后来就变成神了啊。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啊，他们的创办人释月舍曾经说过，人今天怎么样，神过去就怎么样。神今天怎么样呢，人将来就怎么样。换句话说，你跟我有一天都会变成神的，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然后他们说耶稣呢降生成人是由亚当跟玛利亚结合而生的啊，因为亚当后来成为神了啊，所以是跟玛利亚结合而生的。然后呢，他们对救恩的讲法是，他们摩门教认为人是自有拥有，好像神一样，人在地上要为自己的罪受罚啊，却不需要为亚当的罪负责任，所以没有原罪。人靠什么得救呢？他说不错，要靠耶稣的救赎，但是呢个人也必须顺服律法啊，另外也要相信释月舍是先知啊，还要经过水礼才能得救啊。所以你在救恩上面，你看见已经跟我们说因信称义得救已经偏差了啊，偏差了。这个是摩门教。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耶和华见证人特别是对基督耶稣的神性这一方面，我刚才已经讲了哈。他怎么说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耶稣是守生的来引证，耶稣是耶和华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是首先被造的，在一切被造的人以先啊。那耶稣既然是被造的，就不能与神同等啊，所以他对耶稣的这个神性有怀疑。那还有哈，还有一个就是东方闪电哈，东方闪电是近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哈。那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更离谱哈。这个他们说耶稣已经回来了啊。我们刚才说我们一个指望耶稣再来，但是耶稣还没来，耶稣有一天要来。他们说耶稣已经来了啊，耶稣已经来了。那而且呢，这一趟耶稣是以女基督的身份回来啊，因为神造亚当也造夏娃，有男有女啊，所以第一次基督来呢是以男子的身份，第二次基督来呢是以女基督啊。不单止如此，他说现在是圣灵的时代，所以这本圣经呢已经过时了啊，所以他说你们要听听我这一本书，我有他的几本书啊，就东方闪电啊，就叫东方闪电。另外一本呢特别为海外的华人的，我有一次在 Millbury 讲道的时候他们进来啊，所以他们的闪电已经闪到北美了啊，这个所以呢他们就哇，一本这个印刷的很漂亮的啊，700页，叫做东方闪电啊，叫做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哇，谁不愿意听啊，圣灵向众教会讲说的话。那里面呢 他都是以自己是圣灵这样子话很严厉的。甚至里面我翻开看有一些骂人用非常粗俗的话骂。然后呢这个还有很多 CD 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不相信圣经的权威。很多异端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圣经已经过时，或者圣经里面有错误啊，要用摩门经啊，要用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新翻译的圣经啊，然后东方闪电他们自己的书啊来代替圣经啊。那这些呢，我们看见都这个结果是很严重的。那东方闪电不单只是异端啊，甚至是一个邪教啊。我有一年去中国大陆做培训的时候啊，我就有20个是教会的传道人啊，我问他们东方闪电有没有闪到你们教会，有19个人，当时都有19个人的教会都被东方闪电骚扰。其中有一个说我们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啊，他们知道东方闪电的教导错误以后呢，想离开离不开。有一次他在街上走的时候，忽然间有一部车就停在他旁边，就把这个人就是把他一抓进车里面，就绑架就绑走了啊。就是他们可以用任何的手段啊，那用骗啊，用打。我前年还收到他们一本书，里面都是一些见证集。但是什么见证呢？就是那些进去东方闪电后来又想出来的都不得好死，这样的一部见证集。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一个人他可以挂他说我是基督教，但是他的信仰跟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跟我们的基本信仰相差的太远了哈。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分辨，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就是说我们只是用这个基本的信仰去分辨啊，你不懂得基本的信仰你就不晓得怎么去分辨啊。所以基本信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耶稣是神又是人，神是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神啊。然后我们的救恩是因信称义，然后我们信仰的根据是这本圣经啊。然后呢我们知道耶稣要再来，但是呢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耶稣说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来。所以有人说 Oakland 这个 Family Radio 有一年说啊，耶稣1994年来，他写了一本书1994，很 scientific 的啊，很多很科学的算这个 mathematical 的东西算出来，但是94年耶稣没有来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做基督徒很要紧掌握这些基要的信仰。但是当我们掌握了基要信仰，我们就会发现基督徒之间呢，就是我们基要信仰相同，但是彼此中间还是有很多的差异啊。那这些差异呢，可能是教会的习惯，生活的习惯不一样。比如说我去这么多不同的教会啊，信义会守圣餐都要走到前面去拿饼拿杯的啊。那五旬节教会哇，守圣餐啊，祷告很长的啊，所以这个守圣餐的会呢通常聚会很长。我也去过一个基督徒聚会处，他们守圣餐就是耶稣说一个杯就真是一个杯，所以这个杯传过去每个人就喝一口的啊。那但是有一些教会呢就把杯好像我们就分一杯杯的，不一样的是吧。后来呢这个基督徒聚会处后来很多年以后我再去的时候，他们改变了，因为有些人怕不卫生啊，但是他们还是要一个杯。那怎么办呢？每个人啊一个调羹啊，就是轮到你的时候你就拿一根这样子喝啊，这也是同一个杯领受啊。那长老会呢就是也是派餐，就好像我们一样啊，宣道会也是差不多，进行会也是差不多。所以呢我们发现就是说教会生活方式有差异，然后体制有差异啊。圣公会，我以前读书的学校圣公会是监督制的，就是牧师权柄很大的，一言堂的啊，他说什么他说了算啊。所以弟兄姐妹呢就是听牧师讲的就对了啊，也不需要开什么会啊，简单啊，这个 可能曲牧师很喜欢这种体制。另外很多教会是什么长老制的，宣道会是长老制，长老会是长老制，他们是什么呢？就是代表啊，弟兄姐妹选举一些长老或者执事代表他们开会决定决策啊。然后还有一种呢，非常民主的浸信会，民主制啊，就是很多事情呢都要带到会众大会里面通过举手。那有时候你在某一个的宗派里面呢，长时间长了以后，你去别的宗派，你会觉得不习惯，甚至你会觉得啊，他这样做不合乎圣经啊。你一这样想的时候，有时候就出问题了啊，出问题。甚至有时候呢，会把一些我们之间的差异当作是机要的问题，异端啊，那个就很危险了，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先清楚我们用什么来判定异端以后呢，要知道教会与教会之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差异啊，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罗马书十四章就告诉我们，初期教会容纳一些弟兄姐妹之间的差异，比如说吃什么，有人说吃素啊，有人说可以吃肉啊，为什么一定要吃素啊啊，有人说哎，一定要礼拜天早上崇拜才是最神圣的，才是合乎神的心意。但是现在有些人说，我们礼拜天早上已经三堂到了，都坐满了，怎么办呢？礼拜天晚上，礼拜天晚上也满了，怎么办呢？礼拜六吧。有些人说不行，礼拜六不是主日，你怎么可以叫做主日崇拜呢？那再要就是现在我们有餐馆的人士啊，他们礼拜天是最忙的，那你说一定要礼拜天聚会，你就叫他们很难选择了。礼拜二礼拜一聚会崇拜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初期的教会呢，已经有这样的差异引起争论。保罗在这里就是说，这些不是机要的问题。既然不是机要的问题，我们要有什么态度呢？这里十四章第一节，罗马书十四章就说要接纳，彼此接纳啊。然后第二节这里说啊，第三节不可轻看，不可轻看，不可论断啊，不可论断。然后在后面第五节，心里意见坚定啊，你神给你有这样子的感动，给你有这样带领，这个跟基本信仰没有，跟圣经真理没有矛盾的，你尽管去做，神悦纳你啊，而且你可以存着感谢的心去做啊。那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接纳，不可轻看，不可论断，心里意见坚定，然后为主而做，存感谢神的心做，心中无愧。然后还有一节非常重要哈，就是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一节，这里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爱心的原则。前面就是说良心没有问题，神悦纳你，良心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考虑爱心。假如有弟兄姐妹因为你这样做法，虽然你良心不责备你，他跌倒或者离开主不肯来教会，那既然不是真理的问题，你要为爱心的缘故放弃嘛，是吗？不是真理的问题的东西呢，可以有弹性的啊，你可以为了爱心的缘故放弃啊，放弃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的原则哈，原则。那今天呢，我特别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谈一谈比较现在有争议性的灵恩派的问题啊。很多人不敢在教会谈这个灵恩派，因为非常有争议性啊。我自己呢，以前是在灵恩派教会五旬节，后来也有不在灵恩派教会了。所以呢，我在里面生活过，我也离开了，我也看到里面的情况。我离开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啊，当然他们当中我看出一些的流弊，是因为我来了美国读书啊。那你叫我现在去灵恩教会，我去不去？我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会多了一些分辨，会多了一些分辨， 因为我也去了别的教会，我也对圣经多一些了解哈。那灵恩派是不是异端呢？你怎么判别异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你用什么来判断异端？是用什么？基要信仰。灵恩派在基要信仰上面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们也信三位一体的神，也信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神是人。他们也信圣经的权威，他们也信哈、神是独一的真神，耶稣要再来，教会只有一个。他们都相信这些的，所以他们不是异端。所以千万不要说灵恩派是异端。灵恩运动里面所引起的争论呢，不是基要信仰啊，除了极少数初期的五旬节教会有教导说，那当中有一小部分初期灵恩派呢，其实到现在已经有100，它是1901年啊，可以说1901年，那2001年的时候庆祝100年周年啊，那初期的五旬节教会有一些啊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有这样教导说，一个人不说方言就是没有圣灵，哇，这个很严重啊！你没有圣灵就是没得救嘛，一个人一信耶稣得救就有圣灵嘛，你没有圣灵就是没有得救，而判定你有没有圣灵呢，就是你会不会说方言，哇，这个严重啊！这个就是跟基要信仰有抵触啊。啊，基要信仰告诉我们，你信而得救，你就是接纳耶稣的救恩，不是一定要说方言的，圣经没有这样要求的。但是这个是非常少数，而且呢，大部分灵恩派呢都不讲这一套，不相信这一套啊。他们也相信得救本乎恩。灵恩派所关心的问题是基督徒在成圣过程里面所遇到的生活与侍奉能源的问题。就是有些基督徒做基督徒做到一度地步，觉得很孤单，觉得没有能力。我想圣洁，但是我胜不过试探，我胜不过罪恶。我想爱主，但是我爱不了。我想传福音，但是我里面没有热心。然后我侍奉没有能力，所以呢，他们就感觉神啊，我需要一些超自然的啊，所以就会去追求。在追求当中呢，有时候有一些人会过了头。所以灵恩派的问题呢，是生活与侍奉能源以及恩赐运用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关心的。我们都想胜过试探，我们都想侍奉有能力啊。神其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资源，但是呢，我们作为人，每一个人都有限制。神给了什么资源呢？第一，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能力的资源呢、啊。那灵恩派有一个弱点，就是现在也改了很多哈、啊。有一段时候，灵恩派就是讲经历啊，经历啊，你只要经历神。所以他们，我记得我在五旬节教会的时候，不太注重讲道，不注重查经的啊，就是拿了几句几节圣经，哇，就是在上面就大做文章啊，你就是去经历神，去经历神，很火热。但是呢，我记得当时啊，去经历神，去讲方言啊，也有按手教你讲方言。那有些人呢，就讲了方言啦、啊，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啊。但是没有讲方言的就很 frustrated， 觉得我不属灵了啊，我圣灵啊，神不答应我的祷告，不给我能力了，因为他们认为啊，基督徒怎么可以有能力呢？就要圣灵充满。怎么样会有圣灵充满呢？讲方言，讲方言，讲方言就是你圣灵充满必要的表现证明。那我后来现在回头想一想，我就觉得他们有一些地方过了头。因为呢，你读圣经《哥林多前书》14章啊，14章那里讲到方言的问题啊，方言是神的所赐的一个恩赐啊。那等一下我会讲方言其实有两种啊，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异国的言语，你没有学过，比如说我不会德语，那神差派我去德国做宣教士，那突然间要跟一个德国人传福音，我不懂怎么办呢？他又不懂英文又不懂中文，突然间啊，圣灵感动我，我用德语向他传福音啊，这个算是一种方言 啊，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五国的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突然间都听懂他们自己啊所属国家的方言。就是说当时有双重的神迹啊，一方面这些使徒讲方言，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一听的时候就变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哇，这个是神迹啊，是一个超乎常平常的一些事情啊。方言另外有一个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说，我若能说啊万人的方言，并什么天使的话语啊，天使的话语是在灵里面啊，好像天上的一种话语，自己也不懂的，世界也没有这种言语的。那这个是超自然的现象。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有。有方言。但是圣经里面讲呢，这个方言是什么？是一个很小的恩赐。十四章哥林多前书说，你不要去追求，假如你要追求，追求做先知讲道，追求爱，这个才是最能造就教会的。你不要追求。但是呢，那一章后面保罗也说，你也不要禁止，也不要禁止。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处理灵恩派的问题，常常走两个极端。非灵恩派就说，哎呀，这些方言都是假的啊，哒哒哒就讲起来了啊，乱讲啊。诶，可能有一些人是乱，但是有一些人是真的啊。圣经说你不要禁止，这个是神所赐的恩赐之一。但是呢，圣经也说你不要去追求。所以灵恩派又走另外一个极端，就追求啊！我记得我以前在五旬节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就是追求讲方言啊，然后觉得那些已经会讲的，哇，特别属灵啊，啊，很羡慕啊。然后讲不来的那些就觉得自己很自卑啊。其实不必要，不必要啊！神给谁就给谁啊，你没有的话，你也不需要特别去羡慕啊，那你去追求，追求先知讲道。所以呢，灵恩派的问题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就是他们在恩赐方面可能过分高举，一个是方言，一个是什么神医啊，医病啊。那也不是所有灵恩派是这样哈，有一些灵恩派就会觉得神一定会医治的。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很多时候会医治。神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权柄，但是呢，神有时候不医治的，神有时候没有听祷告的，他不是不听，没有答应祷告，没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式来答应啊，这是神的主权的问题啊。我有一次在一个灵恩教会看到一个神医说他有疫病的恩赐，他讲到我就很欣赏，他说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一个人重生得救。所以今天你们来，你们假如要看神迹，你就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个是最大的神迹。然后他说，今天我会按手为你们祷告，但是我要告诉你，主权在神那里。我很多时候神给我这个恩赐，有人可以医好，但是有人是医不好的，主权在神。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纠正过来啊，纠正过来，我觉得这样子比较稳妥哈。但是呢，有一些神医呢，就是有时候会误导，一定会医好的啊。那有一些更加到一个地步啊，欺骗也有啊。我看到一个报告，有一个牧师啊，哇，一祷告说右边啊那个人啊，这个他今天啊，他右臂啊那里呢生了流啊，很痛啊！今天神要医治你，哇！然后左边有什么什么，哇，很神奇哦。那可能神会感动他，但是这个特别的牧师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原来他跟他的妻子啊，夫妻档，他妻子拿一个 walkie-talkie， 聚会开始的时候就在门口啊，就在门口，然后呢就跟人聊天，哎呀，你好吗？你身体好吗？哎呀，看你今天精神不太好，哪里不舒服啊？啊，然后呢，问了很多资料以后呢，就到一个密室，她的丈夫拿出来，哎，现在那个人坐在右边，他的手臂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呢，他讲出来的时候，好像啊，神感动他。我们不否认有时候神会，但是也有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是神没有给他这种恩赐，没有给他这种的感动，没有给他这种带领，他就是啊，想自己想 啊，就捏造出来，这个很危险的，很危险。所以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你凡是把一样东西啊，这个啊，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高举超过圣经所要求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极端啊，强过分强调某一个真理超过圣经所要求的，或者说哈、啊，就是啊，把实践的细则当作绝对的真理，把只适合一部分人的情况当作普遍真理来遵守，这个就出现极端。但是他们还不是异端，大家明白了，异端是基要真理走了偏差。所以呢，但是灵恩派呢，经过一百多年呢，其实慢慢也在纠正了，也在纠正。因为呢，其他的教会给他们的一些的批评啊，给他们一些指正，你不强调圣经的教导很危险啊，或者说你过分强调什么？现在有一些教会灵恩教根本不强调方言啊，那这个医病这个也没有那么绝对化哈啊，但是呢，他们很注重敬拜。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教会所应该学习的，啊，既然不是在基要真理上面有偏差呢，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彼此参考，彼此学习，是吗？所以呢，其实神刚才我讲了哈，神给我们很多资源了，神的话是一个资源，圣灵充满是一个资源哈，然后信心与顺服也是一个资源，属灵的操练，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听过江秀琴啊讲这个内在生活。这个是一个属灵操练的一部分，本身是好的啊，属灵操练，只要就是不要把这个当成是圣经全部啊，把部分当作全部，那就没事。假如说只有这个才对的，其他都不对啊，那个就不对了啊。假如他明白这个是属灵道路一个很重要的，一般教会基督徒忽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恢复。我们要注重与主联合的生命，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好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学习，就是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我们怎么样啊能够平衡来运用哈、啊，以至于神的道哈、啊、能够在我们身上全部的真理哈、啊、能够活出来。所以很简单跟大家讲，好，那我就把时间交还给 Peter。